今天不管说的跟听的都成为帮助跟力量。主啊，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春红传道刚刚帮我们分享解决了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很难处理的经文，因为这个有两方面各同不同的解释啦，那但是那个怎么解释都好像解释不清楚。那但是如果你从预表来看，特别是大卫的苗裔来看的话，那就是指着将来神所预备的弥赛亚，完全的拯救，完全的基督，所以那个就会很清楚去看到为什么又是皇冠，为什么又是跟祭司的那个冠冕又不太一样，因为那个两个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先来回头来看哈，六章一节这边呢，他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那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那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第四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侍奉，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好，我们先从这边到第五节哈。第一节这边谈到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那这个意象呢，是撒加利亚所领受的意象的最后一个意象。到了第六章，从第一章开始到现在第六章，那不管有十个意象或是归纳成为八个意象也好，这整个的意象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神从被掳归回之后要重建耶路撒冷，重建整个圣殿，重建整个圣城，从殿的重建一直到城的重建。那这个都在鼓励当时被掳第一批被掳归回的所罗巴伯，还有跟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群要重建圣殿的所有跟随的人。那我们想想看哈，自从那个主前538所罗巴伯第一次归回，对不对？那这中间就圣殿开始重建，到了536隔了两年开始重建，那但是呢到了530结果因为被反对，所以工程就终止了。那终止之后呢，中间又隔了10年，到了520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就出现来鼓励谁？鼓励所有被掳归回的这一群祭司，这一群省长所罗巴伯，他们要恢复，不要停止，因为这是神的托付，神在意象当中重新给这个撒加利亚看见。所以当神的话出现的时候，这意象，所以意象是怎么样看得见的吗？意象啊，如果特别是这八个意象、十个意象，是我们看得到的吗？看不到的，是谁看得到？先知撒加利亚。那所以他们有没有听从？有听从。所以他们把这个看不见的意象从神而来的话怎么样去实践出来？所以这个过程需要怎么样？需要透过神的话语，需要透过先知的领受。所以到了最后516，所以中间停止了十几年之后又重新被建造起来。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工程浩大？浩大，因为从看不见虚嘛，到看得见重建出来。是我们现在常常流行一句话叫什么？虚实整合啊，啊，从那看不见的，然后想办法把它变为看得见，虚实整合。那从 VR 到 AR 看得到的哈、哦，那这个很重要哈、哦，像那个 Pokemon 啊，现在不是实的，然后看得到那个神奇宝贝吗？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虚实整合哈、哦。那所以我们继续看最后一个，看先知所看不到的，先知所看到但是是虚的，是异象的这个最后一个哈。哦，那他说第一个他就谈到这个他又观看，举目观看，所以他是在暗中观看还是怎么样？举目观看是眼睛打开的，对不对？所以他就又见到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个山是铜山哈。铜本身是一个很有特别意义的，特别在圣殿的重建的底下，到进入圣殿的入口就是两个铜柱，上面刻着字。那通常在这个里边会用铜的话，有一个解释哈。第一个意象是在，也是有什么，有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马出现，对不对？第一个印象不是有马出现吗？那个是在很荒，就是很暗淡的时候看到的。可是这一边你看到他说，那个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也就是它会反射发光嘛。反射发光，通常他们把它解释成为就是好像黎明的时候太阳出现了，有照到那个金属才会反光，才会有亮。所以在这个里边就是谈到这个两山呢是从哪边，是神的居所，在神的居所的中间有四匹马车出现，而这个车辆哈，四辆车，这个车哈中文看不出来，它原来的意思那个车是战车，也就是像埃及的那个双轮的战车。那这个战车呢，在当时对先知他们很清楚，这种战车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什么装甲车，而且是速度最快的装甲车，因为它在战场在陆地上移动的速度算是最快的武器，所以是一个攻破敌人、突破敌围、攻城略地最重要的一个兵器武器。所以他看见有四辆之后，那这四辆呢有颜色哦。第一辆这个马车呢是套着红马，然后第二辆呢是什么？套着黑马。那第三辆车套着什么？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啊、哦。所以这个车各有各同不同的意思哈、哦。那这个第一个红色的车，它套着，所以每一辆的这里边看得到哈。哦，那个有战车，对不对？那上面是不是还有使者？所以他是有载着神的使者哦。然后他们指挥着这个马车，然后各有不同的颜色。那各个颜色不一样的时候，意思也不一样。那红色通常有流血嘛，对不对？就是有流血的时候，就是战争很激烈。那再来一个黑色，黑色通常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审判，是代表这个状况是直接要做审判的哈。那另外其他颜色，这个都有各个不同的意思。那这个里边呢，接着呢第四节，他就问他说，与他说话的天使说了，他问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回答他说：“这是天的侍奉。”然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天的侍奉，那个侍奉哈，原来的意思是四个灵，灵风跟灵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四个灵，那在他的原来的意思原文的里边呢，他说都是从全地主从全地之主面前出来的，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翻成什么？从势力在全地之主面前出来的四个灵，所以是什么？从势力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出来的， 全地之主，势力在全地之主，那是代表什么？跟神最怎么样？最靠近的那个侍从官，或者是什么保护在神面前最靠近他的贴身的什么大内高手，对不对？那这个风从什么？从天的四个灵，天的四个风，从神的最靠近的宝座出来。所以这个，如果你看我们康熙，他都有什么大内高手，不是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从神的最里边出来的四个大内高手的天使。所以他们要做什么？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他第六节就说到，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第七节，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有没有？那这边呢，所以提到了第一个黑色的马往北方去。那北方去呢，在哪边？以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北方，就是指当时把他们掳去的什么巴比伦嘛，对不对？哦，那巴比伦接着下面就是整个巴比伦，那时候以当时来说，我们刚讲他们第一次归回已经到了520了，对不对？经过了中间好几十年了，那时候巴比伦还存在吗？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吗？已经被谁？马代波斯给灭了吗？对不对？好，那所以他去到北方，然后白色的马就跟随在后，然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南方是哪里？南方指埃及啊，对不对？好，那他们去了要做什么？这些壮马出来哈，壮马出来是指所有的这四个马哈，他们都出来要在遍地里怎么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且他说只管在遍地走来跟走去，也就是一个双重的命令语句。因为希伯来文没有所谓最高级啊，他是用套语，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加强那个语气。所以就是去就对了，那个直接的很高的命令要求就是去，然后他们就照着这样行了。那去看什么？实际上另外他们原来的意思，所谓撞马出来，就是要在遍地做什么？巡查。有没有？那第一个印象，马是从外面回来报告，对不对？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意象是说到什么？是马要出去做什么？巡查。那所以你们只管遍地去巡查。那巡查的意思在做什么呢？什么要巡查？去看看状况嘛，对不对？然后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实际上就看到一件事情，从全地之主，也就是神是怎么样的主，神是怎么样掌管万有的主。所以当他四个灵四个天使从他宝座最贴近侍从的出去的时候，就是要做这件事。他看看之后，那你再看哈，到了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经在怎么已在北方安慰什么我的心。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是到了前面我们讲的第四章哈，第四章他说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对着北方巴比伦，他在说这件事，也就是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这件事的对话哈，是他们就安慰了谁？安慰了这位主，然后万有的主，他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也就是那个北方是指巴比伦，前面不是提到吗？神本来是要他们管教而已，可是结果巴比伦怎么样？ 行义过分，对不对？做得太超过了，对不对？超过到过头了，所以那个让整个以色列犹大民被掳去的时候，受到的痛苦超过了神所设定的。那结果呢？神现在在做什么？审判他们，所以把巴比伦给灭了。那这个灭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又被怎么样？被掳归回嘛，又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件事情让这位神得着安息下来。所以在新译本里边，他是翻这样子哈。那他又呼唤我，对我说：“你看那些出来往北方去之地的，已经在北方之地使我的心灵的愤怒平息下来。”有没有更清楚？使我的灵平息下来，安息下来，也就是他和合本说安慰我的心嘛，对吧？你的心整个平静下来，就不会在那边气愤愤，心跳不一，然后到极再往下走，就是叫什么心律不整，对不对？啊、哦，那他的心平静下来，那个波形很漂亮的时候，就是人很平静嘛。所以他这边原来意思就是他的神的心得着什么安慰，得着平息、平静、安稳。那好，所以接着往下又是另外一段哈。另外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刚刚大家分享的第九节哈。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说什么呢？到了第十节，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那第十一节说，取这个金银做冠冕，戴在约书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我们先谈这两个经文哈。因为神的话又临到谁？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他说有一个很清楚的命令哦，他说你要进到三个人的那个从巴比伦出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那这个呢，这三个人的名字哈、哦、比较特别哈、哦，三个人的名字，那个黑带就是世间的，那多比亚呢？多比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善。耶和华是我的善。那耶大雅呢？是神之道。那个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之道。那另外那个约西亚就是耶和华之词。所以这几个人哈，这几个人实际上真正是谁，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整个被掳归回里边很重要的那个各个团队里边、各个团体里边重要的代表。好。那所以我们上次在那个前面在那个谈到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带了多少金银呢？我们换算成今天的那个公斤的话，光是金就多少？3400多公斤嘛，对不对？46亿嘛。所以他们在谈的就是这件事，他们带了很多的那个金的碗啊，然后银的碗啊，然后那些都是什么要在圣殿里边恢复那个装整个使用，在敬拜里边，在整个建立祭坛的当中需要的那些设备哈。那这边呢，他就谈到说，哎，你要去到这三个人当中，他们的金跟银，所以是两个哦，两个贵重金属哦，金跟银哦，好，然后呢，到他的家，然后取这些金银做什么？做冠冕，戴在什么？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现在问题来了，他这边这个冠冕是指哪一个冠冕？这个冠冕的那个原文是指君王的冠冕哦，不是祭司的那个冠冕啊，因为祭司那个冠冕只是用布做的嘛，然后中间有一块牌子， 那个金金做的牌子上面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如果是大祭司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给大祭司祭司用的啊，那代表什么？当大祭司献祭杀了牛羊流了血，为谁？为全体的以色列民做了认罪的祷告，求主除掉罪赦免嘛，对不对？所以没有罪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归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才有办法跟神和好啊，才有办法进到神的里面，进到神的和好的关系啊。所以那是归耶和华为圣啊，对不对？而且戴在谁？大祭司的头顶呢、啊？可是这边谈到的是什么？用这金两种金属做成冠冕，这个冠冕这个字是指，就像大卫把那个亚门人掳得胜的时候，就把那个亚门人的那个皇冠、那个王的冠冕掳回来了，对不对？那个冠冕一个他连得30公斤哎，一个他连得30公斤，30公斤戴在你头上，你受得了吗？啊？光是这个天气出去戴个安全帽、全罩是我，就冻北条还30公斤，对不对？所以你的颈椎要保护好，不然颈椎不好还会折断了。所以这边谈到的，就像刚刚春红传道提到的，他是戴在谁？祭司的身上，可是是君王的那个权柄哦，对不对？君王的代表在谁？大祭司的身上，所以是预表将来谁？预表将来的弥赛亚。哦，那但是这里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有麻烦？这是君王的皇冠呢，做出来之后，他们是属谁？他们是被掳之民呢，归回，那是要造反吗？是不是？所以他们只敢戴在谁身上？戴在大祭司的身上，然后将把那个冠冕留在哪里？留在圣殿里边，做一个将来的预表，而不是把这个冠冕带出去巡回整个耶路撒冷，那将来不就落人口实了？所罗巴伯，你要怎么样？你要造反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边会有麻烦，就是麻烦在这里，因为所罗巴伯是行政的被任命的省长啊，是一个官员嘛，对不对？他去戴了那个皇冠，哇，天哪，准备要怎么样？人头落地吗？我想不是的哈。那神的看法是让他们重新有一个看见谁，将来有一位弥赛亚会在这当中恢复。啊，预表谁？预表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会成为弥赛亚。所以在这里呢，他们真的就是做了这件事。所以到了12节，我们一起读哈。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好，我们先到这边好不好？那所以后面他就解释了哈，解释什么？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那个大卫原来是没有大卫这两个字，那两个字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哈。那当然就强调这个苗裔是指谁吗？是指说从一人的苗裔，也就是以赛亚书那边提到的那个苗裔要从无变为有，对不对？苗裔就是一个嫩芽嘛，对不对？那特别是指那个在荒芜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一个根在那个地上，但是它冒了一个芽，对不对？那个芽代表什么？ 就是在那个一切的窘况底下，一切的虚无底下，一切的那种荒芜底下，哎，有一个新的什么新的生命，一个植物的生命要长出来了，对不对？他在指这个。所以这个就好像在以赛亚书53章那个仆人之歌谈到的，描述谁？描述基督啊。他面无那个好的面貌，但是他将来就是基督的样式。所以这个在预表神预表这件事情。那也在撒加利亚书3章8节那边谈到那个苗裔，同样一件事情。所以他要在本处怎么样？要长起来，并要建造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边来看呢，我们看得到好像是一个看得到的殿，对不对？可是如果从这个神的话的经文里边，跟后来神所做成在基督身上的，有没有？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什么？神的殿。所以他在谈这个虚实整合里边那个看得到跟看不到中间的关系。那也就是除了看得到的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之后，将来各位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被救赎之后跟神有关系之后，各位就是这个圣灵的殿。所以在谈的是这个里边真正的那个关系的恢复。那关系恢复之后呢，他说那当然这边谈到的就是对所罗巴伯他们谈的，他要建造那耶和华的殿，实际的殿啊，然后并要怎么样担负尊荣，然后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子之间筹定和平。对他们当时来听是好像在所罗巴伯身上跟约书亚身上，可是你看看这件事情，他们有真正的成就是成就在谁身上？所以我是这个里边比较像是什么？像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预表，虽然是做了实际看得到的，但是指的是指将来在基督耶稣身上才成就这件事嘛，对不对？不然他们那时候如果真的是坐上去了，坐在位上掌王权，会发生什么事？啊？人头落地啊，是不是？因为那时候是波斯马代帝国，哎，对不对？那这件事如果真的这样子做，一定会又出现整个很大的变动哈。那个撒鲁又发生在他们当中，所以这里边所以是看到是将来的基督耶稣，所以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所以是谁可以做这件事？有君王又祭司。在耶稣身上才有成就这个事，那使两子之间筹定什么和平，对不对？就好像刚刚春红传道谈的，在耶稣身上有没有看到这样子？耶稣身上是犹大家的人啊，的苗圃嘛，苗裔嘛，大卫之家嘛，对不对？是犹大，他也不是利未人啊，可是他怎么担任祭司，对不对？但是耶稣又是大祭司，又是大君王，对吗？那所以只有在耶稣身上才看得到二合一两个同时的身份，也是大先知。哦，好，所以14节呢，所以这冠冕要归给什么？西连，就是什么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什么？纪念。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预表，放在那边要预表将来要成就的事。神事先告诉当时这些被掳归回第一批的人。哦，好，那个贤呢，那个西番雅的儿子贤，贤的意思就是什么？恩惠了，恩惠恩宠了。第15节，所以远方的人也要来怎么样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若是可以的话，我们把这最后一句话 画起来好不好？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怎么样成就。好，所以这个在这里六章十五节已经谈到我们今天最流行的一件事，虚实整合，对不对？是不是虚实整合在主前520年就已经出现了啊？所以虚实整合不是一个新的科技啊，是主在主前500，所以现在加一加等于是多少？2500多年前了，对不对啊？那时候就有 VR 跟 AR 了，对不对？虚跟实整合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关键在哪里？怎么会整合在一起？就这句话，你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什么？你神的话，然后呢，这事就必然怎么样成就，就会从虚的变为实，成就嘛，看得到嘛，做成嘛，是不是？那所以关键在哪边？留意听从，好不好？对我们的心说这句话，你要留意什么？听从耶和华神的话。如果你留意又听从，你不单单听，也什么从顺服，把它遵行，你就会从虚的看不到的意象里边，把它变为实际的，对不对？好，那愿神祝福我们，让每一位都是成为虚实整合的高手，好不好？成就神要成就的事，那这个圣殿就会建成，神的殿就会建成。因为遵行神的话，因为遵行听从这两件事，不单单只有听，而且能够从做出来，顺从出来。那这个需要谁？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神的帮助，好不好？还有我们的愿意了。哦，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也更是能够遵行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一切遵行的力量跟来源，也帮助我们知道要行在哪个方面，行在哪个方向，以致神你的殿要被建造成立，你的殿要被成就在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界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上面来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大大的成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遵行你的话到底。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